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2025年2月3日，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过去这个周末呢，全世界最担心的就是川普的关税了。那么他在周六2月1日正式宣布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之后啊，很多人包括这个周末舆论都在发酵。那么很多人就在预测呀，哎呀，到了周一美股要跌多少啊，要大跌。没错，美股的确是开始呢开盘就跌了。但是呢之后呢，川普随即就宣布了对墨西哥的关税呢暂停啊。那墨西哥呢在之前的铁嘴钢牙呢就是很快就屈服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一下子呢就让市场的情绪呢有所缓解，跌幅呢全部都是有回收回了。但是呢费半啊，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高科技包括呢最热门的股票呢是不会避免对关税的这种影响的。费半今天还是重挫了 1.8%， 道琼呢一度呢这个狂泻了600点啊，那之后呢大幅的回缩。所以呢今天呢到闭盘之后，我们看到呢加拿大啊这个特鲁多也呢是放软了，之前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候呢誓言要对1000多亿的美国的商品呢也要进行对等的报复和关税，造成了今天早上看盘情绪的极度的紧张。但是呢川普赢了，首战告捷，不仅是在昨天他的国务卿的首访到巴马马运河，那巴马马运河的总统呢已经是正式宣布退出了中共一带一路，这是从2017年和中国方面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国家签署的一带一路，并且和台湾断交之后呢发生的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新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是首战告捷，而川普的关税呢在他越来越严厉的这种警告之下呢让大家非常的关心，非常的担心，以为呢这一次的整个世界贸易大战呢将会开打。但是今天的墨西哥和加拿大果然呢如市场所料哈，那今天呢很多人是逢低炒进，逢低这个是抄底儿的，所以今天的整个的市场呢是非常的有趣，也是呢所有的热点话题都围绕着川普的这个关税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独家的报道说，消息人士说中国呢方面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初步进行谈判的方案，也是他们的一个筹码。那同时呢今天川普再一次发出警告，他说很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就会展开和中国方面的贸易谈判。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这些都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中国拿出的这个筹码会不会上了川普的法眼，为什么川普呢在今天还去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同时呢他说很有可能在和加拿大墨西哥同时宣布的10%的这个关税还要再提高呢。今天川普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行政令，教育部啊要解散哈，要解散，然后呢还宣布了成立一个主权国家主权基金，美国国家主权基金，这都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川普在进行一项改革，世界在围绕着川普震动，对美国国内的话呢更是一个大刀阔斧的对过去的腐败以及惊人的这种浪费呢在进行去纠责。所以的今天的所有的这些消息啊，市场全部围绕着川普政策展开。昨天今天早晨泽林斯基呢已经说美国支援我们1770亿美元，但是我们收到了只有750亿哦，然后呢还大部分是以武器哈所呈现的，那1000多亿哪去了，就我们就看到了在最关键的时刻呢每个人都在撇清。而更要命的是 Dodge 啊，马斯克他们已经把税贷呢都搬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楼里边，然后他们已经是新任的财政部长已经把财政部的就是发钱的那个系统已经让这个马斯克拿下来了。之前上一届政府呢是拒绝哈，不给他密码，不交给他发钱的这个部门哦，顺着这个钱你能找到所有钱的这个去处。所以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天摇地动啊，咱们就睁大眼睛看。今天白宫发言人呢拿出了一个单子哈，就一笔一笔列出来这个单子，说你们看看啊，道指啊，这马斯克他们有多么有效率，难道这样的纳税人不生气吗？一会儿咱们都详细看一看，我们来听一听在美国纳税的你听到这些款项的支出啊，您会不会生气？好了，那这是今天的热点，也是全球的热点。那高杰当然不会错过，一定会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想听吗？那请给我们的888-275-1628上面的去送短信，给高杰点个赞哈。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呢，市场的这个变化。周一呢，因为他和墨西哥总统进行了一次用川普的话说非常友好的对话之后呢，同意将墨西哥的关税暂停一个月。于是呢，虽然早上的早盘股市下跌，但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股市部分的开始回升。道琼呢，虽然盘中一度暴跌了超过600点，但是呢，最终收盘的时候呢，是下跌 122.75 点，跌幅 0.28%， 报 44421.9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235.49 点，跌幅 1.2%， 收报 19391.96。所以我们看到的纳指是没有关税啊，对纳指呢影响也是相当的大哈，它的跌幅要超过道琼斯哈，跌幅已经达到了 1.2%。 S&P 500指数呢今天也下跌了 45.96 点哈，影响呢没有那么大，跌幅呢是 0.76%， 报 5994.57。 费半呢今天受的影响是跌 91.04 点，跌幅 1.82%， 收报 4924.81。今天呢，像运输啊、存储商品的公司啊，都是受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了。联邦快递的股价呢，今天跌了 6.6%， 也是标普500指数呢跌幅排行 top 3的公司。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还有加拿大的国家铁路分别下跌了 6.1% 和 5.5%， 福特汽车下跌了超过 6%， 那因为福特汽车它在墨西哥境内呢有它的这个加工厂啊、零件啊，出来进去的这个关税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些呢都是受影响的。今天呢可以说是大家还是担忧了，就是因为关税还没有达成加拿大妥协呢，是在收盘之后，所以呢贸易战哈这个头条新闻从这个周末呀一直都在分析哈，大家都在去分析，也引发了大家对未来美国通胀的担忧啊，这个呢也在网上引起了骂战啊，很多人说谁支持川普啊，好吧，这回给你每什么东西都多花好多好多钱，我看你还支不支持川普啊。还有的呢就在说啊，就是我们也都看了经济学家呀，他们都在担心，像金融市场就预计未来两年的通胀率呢，在今天的预测哈已经达到了 2.7%， 这是过去这几个月呢最高的一个水平。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预测呢，如果哈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中国的关税哈，在真的是彻底的实施的话呢，美国的通胀率可能会把美国的通胀率会推高 0.5 个百分点，还而且可能会在明年带来更大的上行的压力。然后今天呢这个所以这些呢通胀预期一旦上升的话呢，在它的期货市场上都会有所体现来的。因为呢华尔街公司呢交易关于未来消费者价格上涨速度啊等等，他们要会进行一些压注，也根据这些压注呢他进行期货的这些活动哈。期货本来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价格波动所演化出来的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在去年秋天的时候，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降息通道的时候呢，市场对未来两年啊通胀的预期呢只有2%啊，就认为可以回到联储的这种设定的目标，但是今天呢就是直接来到了 2.7%， 这是关税呢一天在这个周末发酵之后和川普第一个啊关税实施之后呢所带来的这样的反应。所以加拿大墨西哥的这种妥协呢是让市场就一下子松了半口气哈，那盘后的这个加拿大呢的妥协呢就是松了一口气儿。但是呢在收盘之前啊，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肯定嘛，就是推动了所有的避险资产的上涨。所以黄金期货今天上涨了 0.76%， 每盎司在 2833.9 啊，这都在最高点附近的徘徊，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黄金呢从今年开年到现在呢涨幅已经来到了 7.8% 哈，像白银也跟着涨了 0.8%。白银今年从开年到现在涨幅呢也达到了12%哈，这个幅度都是涨的。那么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呢也有所增加的。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下跌了 0.024 个百分点，现在呢是在 4.542% 的上下震动。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围绕着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今天呢像科技股啊，就是五大 科技天王也大部分都是收黑的。今天的纳指哈跌了 1.2% 嘛，那么像 Meta 今天涨了个 1.2%， 但苹果跌了 3.39%， Alphabet 呢跌了 1.37%， 微软跌了 1%， 亚马逊跌了 0.11%， 而费半呢则是这个哭声一片哈，博通是跌了 1.6， 高通呢是 1.56 跌哈，应用材料跌 0.86， AMD 跌 1.45， NVIDIA 今天继续下跌了 2.84%。这个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哈，有两个原因吧，大家对它还是有 concern 的。美光呢下跌了 1.45%， 台湾的台积电 ADR 啊，它呢大跌了 4.55%。关税啊，都是由关税呢这些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所以呢，除了关税的动荡之外呢，本周哈，这个关税呀、本周你看有中国的关税对吧，本周还有欧盟的关税，所以呢川普的关税从这个月开始它全面都会展开，而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服软呢让大家对川普更有信心了，认为呢它就是交易啊，它就是是不是它一个交易一个 deal， 还是说永久关税。那么欧盟呢现在誓言，今天德国的总理呢舒尔茨说啊要 fight， 我们要誓言去对抗这个川普的关税，跟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前是一样的。那他们会对抗吗？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去达到川普的一些要求？川普什么要求？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你必须要管住毒品，还有呢就是非法移民，所以呢两国的政府呢全部都不得不去兑现承诺，向边境呢多增加了10,000多的这种军队来帮助呢制止芬太尼啊，还有这种非法移民呐、等等哈，这就是川普所要的。你做不到，那我就加关税啊，我也没有去这个武装侵略你，对吧？那这就是他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对中国也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除了关税呢，关税将本月吧，我想都是在上下波动。川普已经说了24小时跟中国谈判，那就马上明后天又开始有这样的波动的消息。今天苹果就大跌，一会儿呢为大家去带来详细的苹果的这个分析。那么除了关税之外呢，本周啊财报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周。如果说上周是高科技呢最重头的话，则呢本周呢则是标普500指数当中120多家公司呢将公布他们的业绩，包括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呢亚马逊，还有 NVIDIA， 高通， AMD 都是在本周之内呢报他们的财报。所以呢本周之内呢市场的波动会非常的厉害哈。那么胆子大的哈，这对川普有信心的呢，人家今天是逢低买进的，一会儿我们看 Fidelity 的数字哈。同时呢在周五还有一份呢非农就业报告，现在呢预估上个月的非农就业的岗位增幅前一个月的25.6万哈，会放缓到17万，然后呢失业率呢预计呢会稳定到 4.1% 左右啊，这是周五。所以本周之内关税，川普的各项政策哈，这是一个热点中的热点，然后呢科技的财报再加上呢经济数据将是呢重点中的重点。基本上呢我们就看到现在呢这个很多分析师呢就认为啊，说所有国家的关税可能呢是川普的一个谈判工具。有的人评价说你这是自欺欺人，但是呢分析师们认为对于美国盟友加拿大墨西哥征收永久性关税是不可能的，令他国让步才是川普解决问题的一种更简单的方式。从成本的效益和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川普喜欢做交易，政治和市场的压力呢也将会迫使各方让步，就像2018年那样。高盛的首席股票策略师呢叫做 Costing， 他也说他认为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能会对股票估值造成压力，近期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未来12个月的本益比下降的约 3% 左右。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货币哈，因为呢他最后他们都被川普摁了个 pause 键啊，都延迟一个月，所以呢墨西哥的比索和加拿大元呢在周一呢从之前的跌啊上涨了，像墨西哥比索呢上涨了超过 1%， 此前呢是在周一早晨的时候急剧下跌，加拿大元呢也从当天的最低点呢是反弹的，到下午交易的时候对美元呢全部都是回调的状态了，所以大家是真的害怕的，他真的是宣布了。然后呢小土豆和这个墨西哥的那位女总统都口气蛮硬的，大家以为他们真能杠起来呢啊，结果呢没事儿。 其实不太可能的啦，因为墨西哥2024年向美国出口啊，这部分的这个贸易额度占它的 GDP 的38%。你说在这里面38%再抽25%的关税，它扛得住吗？它靠就在美国靠美国市场赚这么多钱，所以呢，墨西哥有什么脸哈、啊、去跟川普打呀？在那川普在第一届的时候，川普的美墨加的协议到了拜登时期全都不遵守，那你们美国不严格要求，那谁不是有便宜有油就开呀、啊？所以呢，川普这次毫不犹豫的25%关税给你加上去啊，你必须得有动作，你必须要 deliver 结果，这就是。说话如果一个人说话言而无信的话，那谁还去跟你去当拿你说话当回事儿呢？那国家之间干嘛呀？那就是利益嘛。你谁不谁像美国这么多年一直装大头哈、啊，然后呢被人家揩油，再加上美国这些政客这些败家子儿们，好，那这是市场的一个变化了。那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大科技公司呢，其实都不会免于关税的这种影响。今天呢，像刚才我提到的哈，这个 Meta 呀、亚马逊呐、Meta 呀、微软的股价最糟糕的时候呢，跌幅都超过了2%哈，基本上呢都和标普500指数呢波动是一致的。但到目前为止呢，影响呢似乎啊有的是没有那么大哈，但是呢特斯拉、NVIDIA、苹果这三家公司呢是不然的。今天在盘中的时候呢，像特斯拉跌了8%。然后呢 ，NVIDIA 呢跌了6%，苹果呢跌了近4%，后来呢有所恢复，但是他们的跌幅呢仍然是逊于其他的这些股票哈。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就为大家去分析一下哈，那为什么苹果呀等等他们都会受这样的影响？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的市场呢，是随着川普政策关税呢，大家是松了一口气哈。那加拿大的这个特鲁多呢，明白了，你做点应该做的事儿不就完了吗？对吧？你芬太尼呢，在加拿大都已经成为了新的贩卖中心了。加上墨西哥这边，拜登的政府呢，在边境政策当中简直就太不像话了。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川普这种为国家做这件事情，难道不应该吗？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种政客们的表现实在是令人挺无语的，就这么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好像一帮草台班子搭起来的哈，我们这些纳税人呢，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呢，就胡闹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吧。那我们回头呢就看一下哈，那今天呢就是各大高科技呢一直是过去2年的美国股市的宠儿了。那么这一次呢关税呢，他们是不会免于关税的这种影响。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呢，大多数都通过这种云计算呐、在线广告服务啊来赚取资金，然后呢他们就不会受到这种关税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它不会适合于所有的这种七大巨头的公司。你像亚马逊的 Meta 呀、微软呢，哎，他们最糟糕的时候呢，只跌了2%，甚至还不到2%，对吧？跟标普500是一致的，他们就似乎对关税政策比较免疫的，对吧？但是呢，特斯拉、NVIDIA 和苹果就不是一样的。刚才我说到了，他们呢在今天的市场最低的时候呢，居然大跌了8%、6% 和4%哈。为什么他们这个问题就是根本性的？特斯拉在北美汽车的供应链当中呢，也是陷入了一种困境。而苹果和 NVIDIA 呢，他们在面临着中国的问题。苹果的大部分的商品是在中国生产的 ，NVIDIA 呢则在中国销售他们大量的芯片。所以关税与中国关系未来的这种恶化呢，对这两家公司啊，包括特斯拉都会带来这样的影响的。而呢 ，NVIDIA 这样的一个大公司，它那是过去的一个龙头啊，一个火车头，所以呢他苹果、特斯拉这三个七巨头当中的三家都出现问题的话，那你就可想而知了，那只呢将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那么这些呢问题也跟一些过度的乐观的情绪呢恐怕也有关系哈。你比如亚马逊，因为呢亚马逊之后呢，除了亚马逊之后呢，苹果、英伟达和这个特斯拉也是呢最昂贵的三家公司，他们的市盈率呢分别为31倍、30倍和131倍，特斯拉都是131倍，我的娘啊，英伟达是30倍哈，然后苹果是31倍，那你太高了嘛，估值太高了，所以只要有任何的一种 因素哈，就更容易受到这样的一些影响。包括呢它未来利润，何况你的利润这部分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影响。你关税一上来，你苹果你的产品你的利润你能再涨吗？你苹果产品已经这么贵了，你能再涨吗？所以它的利润受到冲击，你就没有办法去支撑它现在的这种适应力的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像这个苹果哈，首席执行官库克呢，他就是不愿意去谈论关税的问题，他也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在上周的财报会议上，当被问到这个关税可能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呢，他就打了个太极，他说，哦，我们在关注形势，没有可以补充的。而三个月前呢，苹果在电话会议上呢也是持相同的立场啊，他说对这个事情呢我不想做出猜测，我不回答这个问题。随后啊，在周末呢，川普就宣布了关税，然后又推迟了啊这样的一个关税。所以你 CEO 你可以不回答，但是投资者可不会去回避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拿真金白银来说话。所以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Meta 亚马逊微软相比的话呢，苹果以硬件为主的商业模式呢，让它呢对关税实在是太敏感了。今天呢就是超过的跌的幅度已经超过了 3%。 那么它的这个业务的影响取决于他们要不要提高价格，你要不要把关税转移到果迷的身上哈。如果苹果维持美国市场价格不变的话呢，预计呢今年每股收益的影响应该不到 1%。 另外一方面呢，提价可以保质呢它的利润，但是呢就会导致呢销量下降。所以呢美国市场呢提高 3% 的价格，可能就会导致它的销量呢下降 5% 啊。这是呢来自于Bank of America 的他们的一个分析团队呢做的一个预测。那销量下降呢就会威胁到本来它就疲软的这种苹果的销售周期。但是呢苹果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其他消费电子制造商的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根据呢其他的一些数据呢显示哈，上季度苹果的毛利率 46.9%， 它是呢是公司近12年来的最高的水平。我们也为大家分析了它的这个不光是硬件，它的这个服务啊，第三方服务啊，苹果 Store 啊，这些的利润呢上来了，已经占的甚至占大头了，所以它的毛利率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所以在今天的时候呢，瑞士银行的分析师呢表示，10%的关税呢可能仅仅在 iPhone 业务上就会让苹果的毛利率下降 1%。 所以呢苹果是全球最有价值的一个家公司，它无法长期回避全球的贸易战。今天呢苹果跌了 3.39%， 每股呢报228.1块。微软呢跌了 1%， 每股报410。Google 的 Alphabet 呢它是跌了 1.37%， 每股呢201。亚马逊呢今天跌了，亚马逊基本就没有动嘛， 0.1% 哈跌了，然后呢它报每股237.42块。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市场主要股指都在震动的时候呢，一些散户投资者哈，人家抓住机会逢低去吸纳。 Fidelity 的数字显示，投资者逢低买入了谁呢？特斯拉、 NVIDIA、 苹果。客户呢对特斯拉的股票的买单是卖单数量的两倍多。投资者在 NVIDIA 这方面呢是超过9.4万份的买单，卖单呢是5.5万份。热门买入的一些基金还有什么呢？还有 SPDR 还有 S&P500 ETF 哈，还有呢 QQQ Trust 哈等等，这些呢都是在追踪纳斯达克100的这个指数的 ETF 指数，大家也是买进，逢低大家都是买进的。所以呢周一是一周之内呢，过去的一周之内，投资者第二次有机会逢低买入热门股票。第一次是啥？上周一，对吧？上周一因为那个 DeepSeek 的事情，让整个的市场哈重挫了10,000亿美元。那散户投资者呢，当时是跌到114、118，对吧？然后纷纷买下下挫的科技股。当时，当天这跌幅最大的像 NVIDIA 呀，这个特斯拉呀，到现在它还没有收复失地呢。那今天的这个仍然昨天我们在周五给大家做过哈，那基本上一周之内呢 NVIDIA 的跌幅仍然是达到16%。 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现在是116块啊，这也是蛮低的啊、哦、但是我看盘后啊已经开始涨 1.84% 了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五天之内呢仍然是 OK。我现在这样看不到哈。好，那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家人家是逢低又买入了，这就是市场的这样的情况。对于 NVIDIA 来讲呢，它今天呢跌了近3%，为什么哈，还是有两大疑虑了。盘中呢其实它一度呢下挫呢超过 3.4%， 在费半指数当中它也是表现最差的一个公司。虽然呢随着川普宣布呢对墨西哥的关税暂缓一个月， NVIDIA 也收复了部分的跌幅，但是呢大家仍然在思考呢就是未来的关税对半导体产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分析师是怎么分析的哈，叫做Bornstein 的分析师 Roskin， 他呢就在说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进口呢大概是73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但呢其中来自于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呢半导体芯片只占了70亿美元啊，730亿的只占了70亿，10%左右。这就意味着呢在周二将生效的关税呢不会对半导体公司造成太多的直接的影响，但是呢间接的影响可能还会存在，因为许多主要进口类别呢都是含有半导体的电子产品。他在报告当中说呢，美国自全球进口的前三大类别是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和汽车，那么这三个类别当中都含有大量的半导体芯片，这些呢最终的产品又和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供应链是联系非常深的。用 NVIDIA 来举例，去年路透的一个报道呢就在说红海计划在墨西哥建作一座大型的工厂，负责组装 NVIDIA 的 GB200 啊，这个200晶片。整体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390亿美元的数据处理设备，像什么伺服器啊、电脑啊，从墨西哥呢进口了280亿美元，这些呢都会带来影响啊。如果是25%的关税，或者是10%的关税，中国绝对不可能是10%的关税。一会儿咱们再讲。所以呢，这些关税带来的间接的影响呢，因为它这个数额比较大哈，390亿、280亿美元，这个数额相当的大，而且还不限于半导体的产业。所以美国呢，从全球进口的电气设备、机械和车辆的这个价值呢，可能就会更高。但是呢，分析师呢也有分析师就认为，他说这种威胁呢更像是恐吓战术。那他像这个 Webbush 他们的分析师呢就建议投资人呢考虑逢低买入受影响的个股。那么这位分析师呢就认为，在这个时候像 NVIDIA 呀，还有 AMD 呀、台积电呐，企业的芯片供应链短期内不会受到重大的影响，而来自北京的报复措施呢在短期内可能也会有限。市场呢对 DeepSeek 在 AI 领域的突破性的进展呢可能会影响晶片需求的讨论在持续，这个因素呢也会影响着 NVIDIA 的股价。刚才一个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关税，刚才我给分析了，还有一个那就是限制先进芯片出口的这部分。星期五的时候黄仁勋跟川普在白宫见面了，我们从字里行间去分析呢，川普呢他们谈的呢说是、哦、我们很快乐的谈得很好，但是呢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分析呢，很有可能他川普一定是下决心的，不会给 NVIDIA 去开后门。那么之前就有消息说连他的 H20 呢，就是他的降级版出口中国的这部分呢也将受到限制，就是不允许你再资助美国的敌人了吗？不就这么回事吗？那么这件事情呢如果是做的话，他就会对 NVIDIA 的这种这个芯片的它的对它的利润会带来影响了。那另外呢就是 DeepSeek 呢现在OpenAI 已经推出了它新的一个版本，现在呢已经全面啊第三代全面碾压了 DeepSeek， 所以呢不在于对方的这方面的冲击，而在于呢美国的政策的这部分影响。所以呢分析师们认为啊 DeepSeek 呢展示了一些低成本的模型和技术，但是呢它会促进 AI 的这种普及，所以对 NVIDIA 来讲啊，它的情况仍然是非常的复杂。这家分析师呢，他们认为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波动，因为市场还是在试图理解呀，这些技术的变革呀等等，会不会影响企业 AI 支出的这样的节奏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呢，大的科技股啊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呢受到这样的一种明显的影响，那么波动就会有机会。怎么去解读川普的政策，怎么去解读其他人在这件事情上，包括中国呀等等他们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川普是否能够以他大刀阔斧的这种改革把疾病把这种弊病都改革下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美国的企业不能够把自己的门看好，明里暗里睁只眼闭只眼的话，那川普是绝对不会饶的。那这些呢也都会对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哎呀，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能一根树上吊死啊。那一个大型的这种这么大型的公司，苹果全都挂在中国的脖子上，这有他有够他吃的。现在他们虽然转移到这个印度，但是质量啊管理啊等等的哈，说白了人的素质和人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呢还是不如中国呀。所以呢这是我们讲到的，就是整个市场哈所看到的吧。好了，那我们呢再回过头来呢再说一下哈，市场呢其实今天呢回顾我们今天的市场，咱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投资者呀对关税呢不会打破这一轮美国的牛市的信心，在今天是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验证了。因为呢川普的这个关税呢从非常的紧张，双方都那么硬啊，不断的加码的威胁，这种确确实实对今天的股市呢开盘就带来了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恐慌情绪很快就消散了，这说明了什么呢？投资者他们是用钱相信川普呢在利用关税逼着呢在其他的问题上其他的政府啊公司啊进行让步，而并不是像他说的似的哈，我要利用关税来筹集资金来呢迫使呢公司搬回美国啊。这是目前市场投资人对川普的这样一个解读。投资者对关税不会打破牛市的这个信心呢，大概也是比较正确的。像今天标普500指数跌了只跌了 0.8%， 对吧？然后川普呢也都停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种关税。除了呢加拿大的这种反应哈，那基本上就是他们自己人，如果他是加拿大人的话，他们早晨啊，今天早晨他们喊着要抗议，要去抵抗啊，霸凌，要这等等等的。下午他们的总理就跪了哈，就软了，就投降了。那这个呢，就不这个很多的时候呢，其实当墨西哥和这个加拿大把他30天之内啊，你们到位的时候呢，马上，川普呢就会把他的这个注意力呢转向其他国家。啊，那么这个呢这30天之内已正效尤了。所以从市场的波动当中我们可以明确呢三个教训了。一个呢，确认投资者真的认为关税最多只是暂时的。第二个呢，证明了投资者和川普呢在关税的看法上存在着一种分歧哦。刚才我们提到了，真的吗？他真的是只是威胁吗？还是说他将来要全面关税哦？这个还要进一步观察哈。如果全面关税的话，那这个市场还会有很大的波动。那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大的高科技公司呢不会免于关税的这种影响。关税呢到底会不会这个长期存在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只能说还要去看，暂时它是不是的。但是川普的他自己所关注的他或者说他自己的向往的美国呢，就是在70年代他那个美国全部是靠关税嘛，人家富得流油，还得成立一个部门专门研究这钱怎么花哈。那个时候的美国，他现在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一旦现在全面永久关税的话呢，通胀是立刻就出现的，所以他必须要一步一步呢去达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咱们就看哈，那今天的市场呢是做了第一步的这种反应。今天呢，川普还下令呢成立了一个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而且呢明确呢就讲到了他们可能会用这个钱呢去收 收 TikTok 哈，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他今天是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哈，指示呢他的财政部哈等等来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 SWF， 然后呢来收购 TikTok， 将建立呢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任命呢美国财政部长 Bensent 和商务部长叫什么卢特尼克对吧 Lutnick， 然后呢负责该基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需要国会批准了。那么川普呢在谈到 TikTok 的是说呢，我们可能把 TikTok 啊放入主权财富基金，无论我们做什么或者是与非常富有的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话，就会都会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呢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基金的一个范例，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投入到这个该基金当中。财政部长 Bensent 呢他就解释了一下，美国的主权基金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未来将在12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把美国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货币化，造福美国人民，利用我们国家拥有的多种流动资产，致力于为美国人民服务。商务部长呢则说，这个基金的另一个用途呢可能是政府呢入股疫苗制造商并赚取利润。整体上来看呢，这个美国主权基金的目标之一是干嘛呢？基建，开发机场啊、高速公路啊等基础设施，并且呢可以协助美国扩大在巴拿马和格陵兰等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呢可能用于收购 TikTok，还有呢外界在推测可能呢用来建立比特币的战略储备。所以呢受这个消息的推动啊，今天的比特币的价格在过去四天已经是暴跌了 15% 哈，今天呢直接又反弹到$100,000以上了。主权货币基金呢，我在节目当中时不时的也给大家去介绍过哈，我没有记错的话，瑞典的话、丹麦他们都有国家主权基金，沙特阿拉伯国家都有主权基金。主权基金呢有的时候一般会在财政盈余的情况之下，或者呢在国家有未来战备需求的时候，比如沙特他们就担心他将来没有石油了怎么办，那他们就要用现在的主权基金拿出一部分钱来多全球布局啊，布局这个资产，然后呢把钱赚来的钱呢作为国家储备，那这是一种呢未雨绸缪的一种做法。那么现在呢美国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哈，没有人这个有这个想法对吧，那限制政府的权利，你搞什么国家主权基金呢？那包括呢美国这个也是没有这种，他美国他最厉害在这个国家，他也不需要搞那些事情，好像就没有人这个有这个脑子。那现在呢川普商人之国啊，最起码他安家过日子，我得能够齐家才能平天下啊，他自己办公司他也是这么做的，我的资产负债表，我的资产我的负债表要是我有债，我有 equity， 我也得有 cash， 我这日子得过明白了。所以呢人家就把这个事情呢放到了治理国家当中。我不知道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哈，这真的是 amazing 的一个举动。那么现在呢他唯一的不好呢，他就是扩大他这叫做举倾国之力对吧。过去呢中国就叫举国之力，美国没有这些，美国除了国防外交就是联邦去管，他要小政府，但是让中国呢给逼的现在美国也开始了举国之力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呢，以前他是发了债券啊，做了一件事，打仗发了个债券，然后回过头再慢慢把这个债券还上，用税收的这种方式，现在呢他要主动的去赚钱去了。所以呢一年之内成立起来之后，美国主权基金看谁去管理吧，那美国主权基金投什么咱们就跟着投什么去吧，他总不能让美国钱都亏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呢在美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以倾国家之力去赚钱去，赚来的钱呢你看他要干嘛，投资基建呢啊，搞基础建设呀，美国都和中国比已经成三流国家了，对呀，100年前美国就这个设施，中国呢就过去这20年人家拿最先进的技术，到你们美国都嘲笑美国已经落后这个样子了。所以呢川普这个当家的呢就要把这个家啊做得好好的。说到这儿呢说点扯一点别的哈，就是里根那个年代，你要去看里根自传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叫 Nancy 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是那个时候白宫非常的破，因为过去的这些总统啊就是能力吧，咱们只能说能力吧。 Nancy 呢是也是跟里根他们都是在好莱坞，他呢自己筹集了 当时就他自己募捐呢，筹集了很多钱，大概那个年代大概是几十万吧，二十多万美金，就把白宫啊全部做了翻修啊 remodel。那么就这件事情呢，当时的媒体就批判他，哎呀，就扯，就是攻击呀、啊，就是攻击他，就说这个钱哪来的呀，怎么怎么样的。而他们呢，就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把这个白宫要重新布置的非常的漂亮。这个是当时很有意思，你要去看里根自传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细节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头再看呢，现在要建设这个国家，川普呢在做了个国家主权基金，要去做机场啊等等这样的各种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对川普的这种攻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包括呢今天他这个关税啊，那个前部长叫什么来着？美国的财政部长，前财政部长，他今天呢就在说哈，他说所有的世界呢都在去看啊，就是怎么应对川普的霸凌啊。他这川普要涨关税吗？他说这是一种霸凌。他说如果对霸凌让步的话呢，他接下来会不会面临更多的这种霸凌啊？这是。民主党的这个财政部长呢，就是说的这种话，酸了吧唧的，一个劲儿都在酸川普了，认为川普是个恶霸啊。他说对恶霸的让步呢，会带来更多的霸凌，他就这么去说川普，所以很有意思啊。川普就被骂成恶霸了，他是恶霸了吗？他对谁动拳头了吗？他打仗了吗？他就用关税的方式不让毒品进到美国，怎么就不对呢？让那些把他们自己的国家管好，不要去贩卖武器往美国，然后你不要去这个贩卖毒品，不要走私，有错吗？美国这么多的逆差，有错吗？所以一个真正为美国人民好的，如果他的国家主权基金都这个有钱了的话，关税也好了，咱们大家也不怕通胀，不怕那点通胀哈，能够把咱们的联邦税都不收了的话，受益的是美国人民，不是吗？谁这么恨川普啊？对美国人民的好就不同意呢？挺有意思的啊，我就把这跟大家去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 TikTok 啊，那 TikTok 的不是说是75天吗？在4月初之前就要寻找到合作伙伴哈。然后现在呢，包括亿万富翁叫做 Mike Ward， 还有前财政部长努姆钦在内的多个投资集团公司都公开表示希望购买 TikTok。川普呢表示，很多人都曾私下呢联系他哈，都是对 TikTok 呢很眼馋了。那还有呢，外媒报道呢，像这个叫做Perplexity AI 与字节跳动呢有一个合并提案哈，等等，大家都在去想啊，那想去买这个 TikTok， 这些方案提出来呢，都把它的核心算法呢排除在外哈。字节跳动呢将保留这个算法，中国呢现在已经表态了，他们说剥离 TikTok 的业务呢涉及到这个算法输出，所以不会呢允许它出卖。但是呢，现在呢已经有更多的一个这种说法，可能呢他们把这个也可以卖了啊，也可以卖了，所以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口水仗要去打了。现在2月份还剩2个月不到的时间了，就开始他们去怎么去弄 TikTok 的这件事情。今天的 TikTok 呢法律还在执行，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下载的，你有了 TikTok 的呢，你可以去在上面继续运作哈，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川普的今年的这个首提的主权财富基金呢，在去年9月份他已经提出了这个构想，效法什么挪威呀、沙特阿拉伯呀等等，将国家的资源哈、转化为长期的投资的资本，关税呢也有可能去提供一部分的资金来支持伟大的国家的事业哈。目前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的退休基金1.8兆美元，这些主权财富基金透过投资股票啊、债券呢、房地产呢、基础设施建设呀、私募股权呢，参与全球的金融市场。美国目前呢没有联邦层面的主权财富基金，但是呢美国20个州设有类似的基金，资金呢来自于能源或者土地的收入，比如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北达科他州的遗产基金等等。此前呢美国也曾经提出过建立此类基金的想法，但是这些基金通常由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财政盈余的国家使用，而美国政府呢现在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的预算赤字，缺乏呢类似于挪威这种稳定的资源的收入，所以迟迟没有设立这一类的资金。所以呢，如果美国的国家主权基金能够实现的话呢，可以协助美国和 中国呀、挪威呀、新加坡呀等主权财富基金的竞争，并且呢，可能使美国联邦政府呢减少哈去依赖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那批评的人士呢，只是说啊，主权财富基金的透明度比较低，容易受到政治上的影响与官僚的干预，被迫呢追求多元的目标啊，牺牲独立性、专业化的运作能力啊，难以呢去获得呢风险回报的最佳匹配。没错，沙特的国家主权资金运营的就不怎么好哈，确实出现这个问题。可是你没有它又怎么样呢？支援乌克兰的1700亿。乌克兰人家泽林斯基说了，我只收到了750亿，那1000多亿哪儿去了？所以不在于哈，不在于有没有主权基金不透明，你没有主权基金，你透明了吗？所以我们等着道士给我们挖出更多的国家的蛀虫吧。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看看能不能联系上 Max 哈，这年还没过完呢。然后呢，我们去看看哈，就是接下来也太多的事情了，包括呢，川普一停下来联邦支出90天不让动的时候呢。民主党的州都发生了恐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时间非常的紧张，已经多天呢已经都没有看过个股的情况了。川普呢现在又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处和工程处提供所有未来的资金啊。这些消息我们明天再慢慢讲吧，太多太多的消息了，太有意思了。我们接下来呢请 Max 呢跟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个股呢实在是波动非常的厉害。 Max 过年好，能听到吗 Max？ 不行好吧，那我就回过头来就说一下吧。我在联系 Max 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别单、
听到了，
哎，可以听到了 Max。哎呀，过年好，已经好几天没给大家去看个股的情况了，所以我们今天赶快来看一下吧。那个，今天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NVIDIA， 还有呢特斯拉，还有苹果这些家巨头公司呢，波动的非常的厉害。
NVIDIA， 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啊，它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啊，那它现在是116.6块，然后半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还是看涨了，所以长期中长期还是看涨了，短期看跌。
嗯，所以呢，按照您的投资的话就是少量啊，少量定投是这样吧，不用担心啊。
看长线就比较接近投资了，
嗯，
因为短线越短线，其实它越接近赌博，我叫做投机啊。
是苹果呢，今天大跌了3.39%，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曲线上的走势。
苹果的话，我看228块，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也是看跌的，但半年以上一年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嗯。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今天暴跌了5.17%，每股383.68块。它呢不仅是在中国这边啊，然后呢在欧洲那边呢，它现在法国呀等等这边，注册量年下降了63%哈，有的说呢说它干涉了政治哈，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嗯，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哦，特斯拉383.68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同样短期内是看跌的啊，但是我看一年以上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半年以上一年以上还是看涨了。
嗯，今天呢还有一家公司呢是大涨了11.13%哈，代号是 IDXX， 它是业绩呢第四季度的盈利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个实验室啊，看一下这只股票，
469.04块哦。
嗯
，OK， 我按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啊，短期内是看涨了，但是我看半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
动物，嗯，这个是给这个动物的家畜动物卫生水质提供什么诊断检测产品的一家实验室哈，这是干这个的，代号是 XDEXX， 今天它大涨了超过10%。今天呢还有巴菲特增持了 SiriusXM 的股票哈， 达到了29亿，这是美国证交会的这个显示的。这只股票的代号是 SiriusXM。
SiriusXM。SiriusXM。我看，待会儿啊，要找一找。
嗯哼。
这个24块吗？24.49。
21.89。
21.89。
嗯。
纳斯达克上市 ，OK。它这个 Siri US 纳斯达克上市哦。
嗯。
哦，我看，它长期来说，3个月半年，我看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嗯。
OK， 但是短期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OK， 谢谢 Max 哈，那下一次呢，我们早一点联系，我们波动的非常的厉害，我们下一次也请 Max 跟我们来看一看哈，在这种波动的情况下怎么去布局。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再见。